好开心咧！我哋今日咧又可以喺呢个嘅晏昼嘅时间咧一齐聚集敬拜，并且咧一齐去思想神嘅说话。吓、啊，唔知道大家咧细个嘅时候有冇试过我以下嘅遭遇？我仲记得咧，我读中四嘅时候啦，每逢咧测验考试咧，啲同学咧都会表现到好唔紧张咁嘅。身边啲同学成日都讲，佢话：，唉，啲书咧好深嘅，有咁多，真系唔知点读啦。听日考试啊！是但啦 ，hea 咗佢咪算咯，反正大家都唔識，係咪？唔使咁緊張嘅。咁嗰晚咧，我翻咗屋企之後咧，夜難人靜，去到十二點幾一點嘅時候，正係睡魔急 call 嘅時間啦。眼瞓加埋咧，天氣好凍，正喺度掙扎啊！我會唔會繼續去温習？日頭同學嗰番説話咧，立即就浮現喺我腦嗰度咯。佢話：，唉，唔使咁緊張嘅。於是我就好安心咧，就跳上張牀瞓覺啦，係咪？好啦，到咗派成績表嘅時候，我先發現原來之前嗰啲話冇乜温書嘅同學仔咧，係全部都攞到好高分嘅。而且講得最多話唔使温嗰個咧，原來係全班最高分嚟嘅。當時咧我就心諗，有温書咪話有温書咯，係咪？冇温書咪冇温書咯，有温又話冇温，有温又話冇温，真係唔使咁假嘅，係咪？好啦，到咗大個咧，出嚟做嘢嘅時候，身邊總係有一兩個咧講一套做一套嘅同事伴住你左右。我仲記得有一年咧，我去翻一份咧part time， 即係一份短期嘅工作。咁有一位咧 A 同事咧就負責嚟接待我啦。第一日翻工，佢就帶我去唔同嘅部門啦，去認識一下。行到去某一個部門一位經理嘅房門口咧，佢細細聲咁同我：嗱呢個咧經理真係好唔掂㗎，專做埋啲蠢嘢㗎，認住佢咁樣。好啦，咁啊到晏昼嘅时间咯，要一齐开会啦。啊，呢个经理咧突然间咧话要推出一个好骑呢嘅行政措施，各个同事咧，包括我呢个新仔咧，听到都 O 晒嘴，冇声出。忽然呢个 A 同事就起身，经理，你呢个提议真系 very good， 呢个 idea 真系好好。我相信我哋每一位嘅同事都好愿意配合你嘅。咩叫做虚伪呢？简单嚟讲，虛偽就是形容那些表裏不一、講一套做一套的人。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你的生活裡面有沒有遇過一些是很假的同事或者朋友？在座有沒有弟兄姊妹在你人生裡頭曾經遇過一位或以上的人呢？可不可以舉舉手讓我知道？ 啊真的不少的、哦、原來梗有一位在左緊，除了便利店之外呢，就有一些假假地的人在我們身邊的、哦、我相信沒有人喜歡跟一些虛偽很假的人去相處，甚至有時候我們見到都會想辦法去避開他們，甚至掉頭走。只不過弟兄姊妹，你有沒有想過這些這麼不受歡迎的人隨時有機會是我，或者有機會是你呢？今天我們要思想的經文是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至到四十四節，講的是關於虛偽的課題。這個段落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在三十五至到三十七節，記載耶穌很主動地提出大衛子孫的問題。第二部分是三十八至到四十節，耶穌很清楚說要防備那些假冒為善的文士。第三部分是四十一去到四十四節，這裡講的是耶穌稱讚那位奉獻兩個小文錢的窮寡婦。不知道大家去讀到這三個的段落的時候，會不會有我以下的疑問？為什麼馬可要將這三段看來不太相關的經文放在一起？馬可想帶出一個什麼的訊息呢？若果你要知道馬可想帶出一個乜嘢嘅信息，我哋咧要睇前少少。如果大家仲有少少印象，可能係好少，但應該有嘅。之前兩次嘅講道咧，五月底咧嘅講道提到法利賽人同埋撒都該人咧分別去挑戰耶穌關於納税俾凱撒同埋死後復活嘅問題。六月底嘅講道咧講到乜嘢係最大嘅戒命。接住落嚟就係我哋今日要思想嘅經文。若果我哋將之前嗰兩次講到嘅經文連埋今一次嚟睇咧，我哋咧就會見到一個交叉對錯嘅結構，好似好複雜係咪？交叉對錯係咩嚟嘅咧？我用一個簡單嘅比喻，就係好似個漢堡包咁。由漢堡包嘅包面最外邊 啡色上面的部分，就是13至17节关于纳税给凯撒的问题，而包底呢就是41至44节关于穷寡妇奉献的榜样。这两段经文呢其实是非常之对称的、哦、两段都是讲紧怎样去处理钱财。之前15节呢提到一个银钱，同今日我哋去睇呢投咗两个小文钱，是一个好平衡嘅对比。嚟到呢汉堡包、生菜同埋青瓜嘅部分。上面嘅绿色生菜呢就係18至27节人死后复活嘅问题同埋耶稣嘅指证。以及下面绿色青瓜的部分35至40节大卫子孙的问题和耶稣的责备。事实上绿色部分所讲的都是犹太信仰有关，前面那段耶稣针对的是撒都该人否定死后复活作出的指证，而后面那段就是耶稣对尼赛亚身份的补充。若果大家细心留意呢，这两段都是围绕旧约去做基础的。24节耶稣引用摩西荆棘篇，26节呢就是引用诗篇的110篇。汉堡包最重要当然是什么？当然是那个牛肉，是不是？我们看回这个汉堡包中心的红色部分，即是28至34节讲到什么是神国最大的诫命，爱人和爱神。爱人和爱神就将整个大段落由13至44节串连在一起。透过这个汉堡包的结构，马可想告诉读的人知道，诫命就是整个段落的核心。更加重要的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人，自义的人和谦卑的人。我们看见自义的人包括法利赛人和希律党的人，他们呢原来是当时社会地位最高最有钱的阶层，面对诫命他们讲律法可以讲到晓非，只不过呢他们完全没有爱人的实质行动。耶稣在福音书里头说这些是假冒为善，极度虚伪。相反，那个谦卑的穷寡妇，她是当时社会最卑微最被忽视的阶层，面对诫命这个穷寡妇就在她极贫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底下，默默无声将自己人生唯一那两个小文钱都奉献出来，用行动去活出这个诫命。当人面对信仰难题又会怎样的呢？遇到信仰难题就好像自义的人撒都该人一样，他认为自己对律法诫命有最全备的认识，所以他们选择拒绝接受死人可以复活的真理。相反，谦卑的人遇到信仰难题就好像耶稣提出尼赛亚怎可能是大卫子孙这个信仰难题。人若果能够谦卑下来，就能够看见律法诫命的真义。36至37节我们一起读。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耶和华对我主尼赛亚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亲自称他尼赛亚为主，他尼赛亚怎么又是大卫的后裔呢？在这里耶稣引用诗篇110篇1节，向当时在圣殿的人提出一个难题。他说若果尼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大卫又会称他是主呢？按常理，先祖不会这样称呼自己的子孙，这样尼赛亚又怎能够是大卫的子孙呢？关于这个问题，经文这里虽然没有给最后的答案我们，只不过呢，如果我们从那个，如果你还记得盲人巴多买的话，他曾经向耶稣呼喊，称耶稣是大卫之子。即使当时巴底马未必最完全明白这个称呼带来的意义， 但对于读马可福音的人来讲，这个称呼明确地讲出耶稣就是尼赛亚的身份。耶稣这一次是主动的提问，并不是要去推翻尼赛亚是大卫后裔的观念，相反他是想补充这个真理就是真。耶稣所要强调的，尼赛亚不单纯是大卫后裔那么简单，更加是大卫的主，他的身份比所有以色列的王甚至大卫更尊贵。正如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这福音是神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而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按神圣的灵说，因从死人中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原来呢，人面对信仰难题用什么的态度去回应，结果呢可以是很大的分别。面对信仰难题，如果人能够用谦卑的态度去寻求，为自己去发问问题，就能够看见律法诫命的真意。相反，人若果自疑，认定我是判断对错的唯一标准，什么都是从我去出发的时候，就会好像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自命他们是最熟悉上帝诫命，结果竟然用律法去刁难挑战耶稣，自己却不能够活出诫命的核心。这种讲一套做一套的心态，就令他们变得很虚伪。弟兄姊妹，好想透过跟住落嚟嘅经文去反省一下我哋嘅信仰，会唔会有啲时候我哋都好似文士咁，不知不觉间跌入咗呢一种虚伪嘅试探里头？第一点我想同大家去思想就系重视外在表现过于品格嘅塑造。点解咁熟悉诫命？律法的文士在38节的上半节，耶稣说要防备他们。耶稣在这里提醒众人，包括当时在场的门徒，不要好像那些文士那样将信仰变成虚伪的装饰品。事实上这种虚伪的情况，当时人往往都不是太自觉的。马可福音在38到39节连续用了3个字，好、喜欢、喜爱，去描写呢一班文士心里面追求和向往的事。38节的经文说，文士很喜欢穿着长长的飘逸的衣袍，在街上走来走去。原来在旧约里头，这种外袍往往都是祭司、君王、贵族独有的尊贵服饰，是身份的象征，就好像你今天去银行拿着这一张卓越理财客户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即要很多很多钱才会有这张卡的。在银行那里走来走去，霎时间很快很快就会有职员主动邀请你到尊贵之前的皮沙发坐低先，喝杯咖啡慢慢等，而不需要排贵位排到脚软。嗱，呢啲就系身份嘅象征啦。唔单止系咁，文士最中意嘅系咩咧？就系成为众人嘅焦点。39节咧提到文士咧要响会堂坐高位，高位咧原文嘅意思即系话首位最好嘅位，指到嘅咧就系喺会堂藏有律法书卷柜前面嘅座位。而筵席上的首座呢，就即是我们今天去饮宴或者去一些annual ball 这样的主家席，是的，就是众人的焦点来的。40节提到文士的祷告特别长，为什么要这么长呢？就让他们有一个很敬虔的形象。弟兄姊妹，你试想一下，你是当时其中一位犹太的老百姓，眼前见到这个文士，这个 律法專家，即係等於我哋今日咧喺香港見到一個大法官，穿著好華麗、好飄逸嘅長袍。每一次咧出席公眾場合咧，都係 VIP 嚟嘅，而且咧佢哋仲能夠咧向上帝發出充滿敬虔同埋優雅又好長嘅禱告。你話係咪覺得佢好熟靈呢？只不過咧，四十節呢度話外表好敬虔嘅文士，裏頭竟然係懷住惡毒嘅心，要去侵吞寡婦嘅家產。基本上咧，作為老百姓嘅寡婦，當要處理自己嘅財產嘅時候，佢哋就需要依賴民事俾法律意見，就好似我哋今日咧買賣樓宇一樣，我哋一定要去律師樓嗰度咧揾律師俾一啲專業意見，同埋咧叫佢幫我哋咧做一啲法律文件一樣。呢啲熟悉精通律法嘅民事，利用自己嘅專業知識，透過高昂嘅收費抽傭，甚至利用奸計去侵佔人哋嘅財產。有時候咧外表眼見咧就未為真。弟兄姊妹咧，原來我哋好容易咧俾外表咧去呃到。唔知咧大家有冇睇過呢個廣告喎？當你見到呢個廣告嘅時候咧，嗰位男士穿著白色袍嘅人一出現嘅時候，你會以為佢係邊個啊？咁梗係專業嘅醫生啦，係咪？只不過咧，大家要睇清楚喎，此廣告演員並非專業牙醫。原來我們真的很容易被外表去騙到，甚至有些時候連我們自己都會騙埋自己。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們在教會的樣子和在家的樣子是否一致的？我說的不是那些姊妹化妝前和化妝後的分別，是說一般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又想問一下大家，我哋主日个样同平日喺公司个样有冇分别噶？如果咧我哋认真嘅去反省一下，我哋会唔会有一啲嘅时候不知不觉间信仰里面咧都会出现咗一啲表里不一嘅情况咧？我记得咧，我初初信耶稣咧，对信仰咧好火热噶，平日咧除咗翻学补习揾錢之外咧，就係翻教會啦。嗰陣時咧喺校園報道傳福音啦，有時又會同啲弟兄姊妹咧去探訪老人院啦，去醫院報道啦，暑期聖班又做下義工啦。好多人咧都覺得我幾熱心幾愛主。我仲記得咧以前舞會聚會嘅地方咧好細，冇專人咧去做清潔嘅，所以咧定期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嘅日子咧就一齊咧崇拜之後咧晏晝就會進行教會大清潔嘅啦。全部嘅弟兄姊妹動員曬，夾手夾腳咧進行呢個大清潔。有啲咩咧？抹窗啦、吸塵啦、拖地啦、清潔團櫃啦、抹聖經啦。最個重點重中之重係咩咧？就係、洗廁所啦，係啦，呢個係 highlight 嚟嘅，最緊要嘅啦。好多時咧，唔知點解，可能我外表都好似好乾淨咁啦，咁我都被編排咧去做呢個工作，洗廁所嘅，同埋洗廁所個地。嗱，呢個咧係一個非常非常艱巨嘅任務嚟嘅，因為要洗廁所嘅地咧係絕對唔簡單嘅。如果你洗過嘅話，由於工程相當浩大，係啊，咁啊要揾啲水喉啡佢啦，係咪？咁啊做完之後翻屋企咧，已經哇散曬咁啦，就已經係食晚飯嘅時間。食完飯咧啊，我就塌咗喺個 sofa 嗰度睇電視同埋攤雪糕，哇真係好開心啦！台面成即係食完飯，梗係成張台都係嘢，冇人清理喎。咁啊我又推下我細佬，我細佬推下我，咁啊擾擾攘攘兩個都唔執啦，碗又冇人肯洗。當時我媽媽就一邊執一邊話：啊，信耶穌真係好好嘅咩？對街外人你就撲心撲命，對自己屋企人就闊佬爛你。唉，哇！嗰一下咧，直情係晴天霹靂，好似俾人打咗下咁。當時真係覺得自己好樣衰，如果有個鏟咧，我想掘窿咧，即係捐，太失禮神啦，實在。嗰陣時咧，先至發現原來自己嘅信仰真係好表面。外邊人見到我好似好有愛心，好願意服侍，原來呢啲只不過係我外在嘅表現。但若果咧，如果我真正裡面係有真實嘅愛， 若果我真是爱我家人，我又怎会看不到要分担家家务的需要呢？弟兄姊妹，我想若果我里头属灵的品格是建立得稳固，我在教会又好，我在学校又好，我在屋企又好，甚至我在街道都好，我的外在表现都应该是一致。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将焦点放在外边，我表现成怎样，而忽略了我们属灵的品格都很需要时间去建立。那些品格可以包括是什么呢？爱心、怜悯、良善、信实、温柔。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对上一次为自己祷告是几时？最近你有没有留意到上帝透过周围的人和事跟你讲说话，俾你见到你有啲嘅品格，有啲嘅性情系需要被更新同埋去建立嘅咧？点解信仰会变得咁虚伪？第二点想同大家咧去思想嘅系，将安全感建立喺人同事物，而唔系上帝嘅身上。弟兄姊妹，唔知咧你有冇谂过点解呢个叫穷寡妇？能够将他一生所有的都奉献出来。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圣经。耶稣面向圣殿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把钱投入银库。有好些财主投入许多钱，有一个穷寡妇来投了两个小文钱，就是一个大文钱。耶稣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银库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众人都是拿有余的捐献，但这寡妇虽然自己不足，却把她一生所有的全都投进去了。经文这里说耶稣坐在圣殿的银库。新汉语译本有个更贴近原文的翻译，就是说耶稣坐在奉献箱的对面，去观察一下那些奉献的情况。其实这里说的应该是指到放在圣殿里院周围那13个形状好像号角的奉献箱。由于奉献的时候所用的是铜、银、金的铸造的硬币，所以当奉献的时候，那个银跌落去个奉献箱的时候，就会撞击、中间的管道，就会发出啲声响噶咯。按常理咧，声响的大小咧，同你投入硬币的数量应该是成正比，是咪？系啦，咁咧就好想咧，大家咧邀请大家眯埋双眼，俾大家咧去感受一下。那种声响是怎样的呢？那个穷寡妇将两个小文钱放了去奉献箱里头，而那班很有钱的人，他将他们的奉献都是放在个奉献箱里头。41节提到有不少的人投进很多钱，发出的声响自然是大声过、长过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文钱。两个小文钱，圣经这里提的两个小文钱是什么来呢？小文钱 Lepton 是希腊钱币最小的面积，虽然那时已经是罗马帝国统治底下，仍然去流通。以两个小文钱就等于当时罗马硬币的一个大文钱，即是几多呢？就是相当当时的人一日人工的1/24。换算今日的香港生活水平大概是11-12元左右。
耶稣将穷寡妇和有钱人的奉献作出比较，为什么穷寡妇的十一二元比起那些有钱人捐几百元几千元的奉献，耶稣仍然说他比在场所有的人都是多呢？显然耶稣的对比说的不是那个钱的数目，而是奉献背后那种的信念。对于那些有钱人来说，虽然他们投了很多钱落个奉献箱，只不过在这里讲44节的上半节话，众人都是拿有余的去捐献。这里讲明呢，即使那些有钱人奉献了很多都好，绝对不会影响到他生活的质素。相反，这个的穷寡妇投上那两个小文钱，就是一生所有。耶稣说这个的寡妇虽然自己不足，却将她全部都投进去。这个穷到窿的寡妇既没有家人，又没有社会保障，她手的里头就是只是得那两个小文钱。或者换转今日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是一个很穷的人，她呢手头里头有两个五元，一般人里头会想，唉，这两个五元帮到什么呢？教会这么大，我奉不奉献都无所谓啦。但如果这两个五元摆落我自己的袋，多多少少万一有什么事的时候，我都可以来用，多多少少都给到点安全感我。为什么这个穷寡妇仍然愿意将她仅有的都献上呢？因为她献的奉献并不是做给人看，而是去表达他对上帝那份单纯的信心，将安全感单单地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弟兄姊妹，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呢？过去你会不会透过工作、爱情，甚至是侍奉，被人肯定的良好感觉去建立你们的安全感呢？求主帮助我们认定唯有上帝自己才可以给到真正的安全感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信仰会变得虚伪呢？第三点呢，想跟大家去思想的是缺乏自我反省的勇气。当我们将这个汉堡包结构的经文呢仔细地去想一想，我们不难发现呢，无论是法利赛人又好，撒都该人又好，又或者是文士都好，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识话人不识话自己，缺乏了自我反省的勇气，以致他们的信仰变得虚伪，表里不一。弟兄姊妹，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特别爱锡你的肢体呢？他总会时时都想住你，尤其是听到的时间，就会想起讲员所讲的正正就是为你而讲。我呢信主两年多呢，我在大学开小组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不同学系的基督徒，其中一位呢信了主呢十几年的姊妹啦，她非常热心，又是毕业班的同学 B 姊妹，对我呢很好的，她真的很好。很多时候在他教会听到，他都帮我听一份，他经常都会想起我的，为我听到。听完之后他还会做一件事，就是 send 个短信，就是很久之前所以 send 短信。有一次我收到他一个短信，他说 Amen 不，跟着逗号啦，是不是？不要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可能他当时觉得我很贪爱世界啦，所以就醒我一句这样。后来我知道我不是唯一收到这些宝贵信息的人，我都安心一点。后来这位 B 姊妹毕业了之后就全无音讯，过了两年多了，辗转之间在其他跟他回同一间会的同学仔里头知道B 姊妹的近况呢，原来她已经没有再回教会两年多了，即毕了业之后就没有再回了。好像说呢，因为工作太忙了。我那时想，如果这位 B 姊妹听到的时候，不是成日都挂着帮人听，而是为自己而听，或者 他就不会出来社会做事没耐，就这么容易放低这个信仰，随流失去。弟兄姊妹，你信主这么久，有没有试过拿出勇气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属灵情况？你又敢不敢去望清楚自己的本相呢？以西结书34:15-16，我们一起去读啊，预备起。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让我们同心去祷告。在祷告之前呢，让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今天我们要思想虚伪这个课题。虚伪是说我们里外不一样，究竟我们里面所充满的是我们的私欲，还是是上帝的说话呢？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神好想好想我们变得更美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重视外在的表现过于我们里面的品格性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神着紧的是我们外在的表现呢，还是我们里头是一个怎样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学习尝试放低我们自以为安全感的各样的事物，无论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工作，而将安全感单单的学习建立在上帝的身上呢？弟兄姊妹，你是否认定上帝是你人生最宝贵、最宝贵？你还记不记得在某年某月某日，上帝拯救你，他用他的性命去买赎你的性命？你又记不记得当你知道这个这么宝贵的救恩的时候，你怎样跟上帝说？你说你会一生跟随上帝，用余下的生命去给他带领。去到很多很多年的今日，你的境况又是怎样呢？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名发出以下两个的呼召。在座的弟兄姊妹，若果你很愿意在接下来这半年好好地去立志建立一样属灵的品格，请你举高你的手。见到见到见到，你的手是为上帝而举，上帝见到你的立志。真理的圣灵，求你帮助帮助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俾他们见到自己有啲咩嘅地方、性情或者一啲嘅品格是需要被你更新，甚至拆毁、陶造。求主 让我们因为见到你想我们变得更美丽，我们有这样的胆量给你看我们的本相。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很想学习将安全感单单地放在天父的身上，我邀请你轻轻举高你的手，让主见到你的决心。见到，见到。那位连麻雀都看顾的上帝，主啊，你刚才见到我们的手，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风浪，特别在经济的压力、社会动荡的时间，让我们不需要再用自己的方法去为自己建立一道又一道破烂的墙，而是真的被你的爱、被你的恩典厚厚的好像山一样去包围着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即使在风浪里头都是稳妥。主啊，我们刚才在你面前的立志你都见到，求主坚固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当离开这个的礼堂的时候，在我们来紧这个星期过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记得我们同你立的志向，我们要被你改变陶造，更加重要的是要被你使用，让我们的生命因为透过被你去运用而变得更美丽。我们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